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那么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特邀嘉宾程小农博士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程博士您好。
你好。
陈博士，我们知道近日澳洲的邦迪海滩和美国的布朗大学同时都发生了枪击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在周一表示会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更严格的枪支相关法律。那么美国政府目前对于枪支的管控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枪支管制政策一直是美国政治当中一个争议的议题，那持枪权的支持者和枪支管制的支持者分歧很大，经常争论不休。美国共和党以及美国步枪协会呢是反对枪支管制的，美国民主党呢是支持枪支管制。美国历史上它形成了一种枪文化，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武器十分热爱，很多美国公民是接受并且赞同这样一种理念，认为说拥有枪支权利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那有一些人，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和美国南部的人呢，认为说个人拥枪自我防卫是美国身份认同的中心特征。美国的枪文化来自美国的边疆开拓史，就是早期美国人向西开拓的时候，他需要枪支的对抗原住民、印第安人、动物、外敌。美国的文化当中呢，狩猎活动也需要枪支。二战时期美军士兵当中有不少出色的射手，他们精准的射击技巧呢，都是战前在家里跟着父亲狩猎而积累起来的。那当然枪是可以用来打兔子野狼，但是呢在都市里枪支是可能被某些犯罪分子用来行凶。有一部分美国人认为呢持枪是天赋人权不得剥夺，民众持枪呢可以有效抵制政府权力的盲目扩张，防止政府滑向集权政府。1995年美国全美民间拥有枪支是2亿多支，2011年大概是34%的美国成年人拥有一支枪，其中46%是成年男性，23%是成年女性，美国47%的家庭拥有枪支。美国的枪支政策的政治争论呢，分歧非常广泛，包括在实用层面的争论，就是比方说枪支拥有权是不是会制造还是遏制犯罪。那么在宪法层面呢，这样的争论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规定。对持枪权政治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就是政府是不是有权管控枪支，第二个就是公共政策能不能有效管控枪支。那前一个问题涉及到宪法修正案第二修正案的规定，后一个问题呢讨论的重点是民兵问题，减少枪支暴力还有枪支造成死亡的重要性，还有民间武装是不是有助于反抗外来侵略等等。
就是说其实美国政府对于持枪的一个态度跟它长远的历史以及政府各种不同的考量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就美国这个传统其实某种程度上和澳大利亚有点相似，因为都是有一个开拓的历史。
那么我们看到本年度呢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件现在已经来到了将近400起。那么在布朗大学这次的事件中呢，美国社会和政府的反应跟以往的类似的情况相比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之处吗？
11月14号下午，美国东北部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校园里发生了枪击案，一名行凶者呢进入了工程和物理学院的一间教室开枪行凶，导致两名学生不幸遇难，9名学生遭遇枪伤，凶手开枪以后逃逸，目前仍在追捕当中。布朗大学和学校所在的 Providence 这个当地的市民呢聚在一起举行守夜活动，对这场悲剧表示哀悼。美国媒体呢普遍报道了这起案件，但公众没有引起广泛性的恐慌。那这起凶杀案和以前发生过的类似案件相同的地方是说，凶手都是无差别的社会报复，他对某些问题不满，但杀害的是无辜者。那这次凶杀呢是因为他作案空间在狭隘的教室里头，学生们正在准备考试，他没办法逃离，因此受伤人数就比较多。但这种案件和美国都市里黑人社区常发生的那种帮派相互开枪不同，布朗大学的枪击案明显是属于偶发事件，而美国都市里黑人之间的枪击案则相当频繁。比方讲，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前，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他是住在芝加哥市的南区，那芝加哥大学就在那里，芝加哥大学校园周围都是黑人聚居， 地聚区，当地经常发生帮派因为毒品生意而发生械斗或者枪击。芝加哥大学的校报有一个几十年一贯制的独特版面，就是上一周校园周边地区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包括枪击案件。那么这所大学的学生是经常会夜间听到枪声，所以他们晚上是不会出门上街的。比芝加哥大学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啊，即便是民主党人奥巴马当选总统八年，从他当选前到他退休后这么多年，芝加哥南区的枪击事件从来就没有停歇，民主党对此也同样无能为力。
那么我们看到澳洲政府呢，已经将周日的邦迪海滩的枪击事件定为了恐怖袭击。那么在美国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将一件事归类到恐怖袭击的范畴呢？
美国通常是把大规模枪击定义成是四个人或者四个以上的人遭到枪击，这种事件就被视为大规模枪击事件。那至于是不是属于恐怖事件呢，要看这个凶手的动机。那澳洲这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比美国布朗大学枪击事件严重的多，不但是因为邦迪海滩这个枪击案造成了16人死亡，还包括一名以色列公民，还有多人受伤，而且还因为澳洲这次极为罕见的恐怖袭击呢，是阿拉伯凶手使用多支枪支针对犹太社区举办的光明节活动，它属于足以伤害性的案件。其实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枪支管控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但是澳大利亚人合法拥有的枪支也有400万支以上。那么这次恐怖袭击案的发生说明啊，任何政府的枪支管控都可能有漏洞。美国也曾经加强对持枪资格的监督，但效果有限。那枪本身它不会杀人，那枪支凶杀的原因是社会当中存在的潜在的凶手，那如何防范潜在凶手在民主国家始终是个难题。
那我们看到呢，在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呢，美国是显著的降低了中东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优先级，并将重心转移到了西半球。那么这一转变的背后可能包含着什么考量？同时它是否跟中国最近的行动可能有一些联系呢？
中东地区的动乱主要是来自两股势力，一股是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团体，另一股是一个呢是叙利亚的前政府。这两股势力传统上是苏联和俄罗斯在资助的，那最近这些年呢，中国加强了对伊朗的资助。那最近这几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核设施打击削弱了伊朗，因此降低了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团体的活动能力。与此同时呢，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愿意跟美国保持不同程度的合作，以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东地区继续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了，所以美国是可以有条件的期待中东和平今后会维持一段时间。所以中东地区基本上不再是分散美国军力的主要乱源之一，美国可以降低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优先级。美国现在新的全球战略的重点是亚太地区，因为美中冷战的主要角力发生在亚太地区，美国必须全力以赴地应对这个地区潜在的不稳定性。所以美国的战略重心啊，并不是转移到西半球，而是从中东和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换句话讲，今后东半球才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也因为东半球呢，将是全球经济和高科技的重心所在。中国呢，原来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比较弱，现在呢，随着伊朗遭到美国的进一步制裁，那中国的影响力会进一步下降。11月下旬，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搜查了一艘从中国驶往伊朗的货船，查扣了船上运载的可以用于这个装配伊朗导弹的零部件。那这说明呢，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在增加，而且直接指向中国对伊朗的秘密援助。那么伊朗破坏中东地区和平的能力呢越弱，中东地区就安宁。至于美国把全球战略的重点明确放在亚太地区，确实它和维持重要的东半球的稳定与和平有关，也与中国的活动有关。就在今年12月月初的时候，澳大利亚国防军一直在监视一支在澳大利亚北部菲律宾海域活动的中国海军特遣舰队，以追踪它的动向和目的地。那为什么要监视呢？是因为今年2月到3月就有一支中国舰队史无前例的环绕整个澳洲展开过实弹演习，事先并没有通知澳大利亚。那支舰队包括遵义号巡洋舰、衡阳号护卫舰和邮轮微山湖号，而且在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塔夫曼海 举展开了实弹演习。那次中国海军到南半球的举动是澳大利亚从二战以后首次遇到了外国海军来到近海，而且是用实弹演习来展示海军军力，这个不属于友好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军空军就不得不监视那次中国海军舰队的行动。那次实弹演习就是今年一二月份的实弹演习，十个月之后中国海军舰队又采取了第二次行动。那现在的舰队呢，包括更大型的携带登陆直升机的四万吨级海南号两栖攻击舰、延安号巡洋舰、通辽号驱逐舰，再加上补给舰落马湖号。这次舰队一开始它是沿着菲律宾东部笔直南下，看起来要再次挺进澳大利亚北部沿海。那12月2号呢，被澳大利亚的反舰巡逻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方的海域发现了中国这支舰队的动向。目前澳大利亚海军并没有任何舰艇部署在澳大利亚的境外的海域。现在呢，这支中国海军舰队可能已经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所罗门群岛周围海域。美国海军研究所的网站报道的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 David Johnson 海军上将对澳大利亚参议院表示，鉴于过去类似的中国海军舰队的活动记录，现在中国的这支舰队可能再度出现在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附近水域。澳大利亚及其盟友包括新西兰和美国正在密切监测中国这支海军舰队的动向。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